上说天文，下说地理，再说音乐和电影，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想说点什么。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电影。我们这一期电影的主题是刚刚上映的日本电影《垫底辣妹》，它讲的是一个日本女学渣，然后最后考上日本的清北庆应大学的故事。这部电影是由一本书改编，同名的书也叫做《垫底辣妹》。然后这部电影我个人看过之后，其实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比国内的一些国产的青春片要好一些。它里面虽然它是学渣，但是它并不是像国产一些青春片里有什么类似滥情啊、堕胎这些的桥段，其实我感觉更加的贴近我们真实的高中生活，并不是学渣呀，他们只是缺乏一些学习的方法、动力，或者是想
贴近真实
啊，但
没有很俗吧？
对，没有很俗，
学习为主。
对，而且这里面它很好的就是它不光有高考这一部分，我感觉它的亲情。
对，
然后还有家庭教育这一部分，我感觉是这里面挺关键的一个点。然后它也是这部片子也很有日系电影的风格，那种小清新励志啊、阳光的感觉。那 March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电影我跟你说的差不多吧，反正虽然也是个不算是很有深度的电影吧，但是就是它不会让人觉得看起来觉得很不爽，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俗很讨厌的地方。整体还是怎么说呢，是确实很富有正能量。就是看到的刚看完，就我感觉我刚看完这电影确实还萌生出了一种就内心燃起的火焰，感觉哎，是不是现在赶快好好学习怎么怎么样，说不定还可以怎么怎么样那种。比如说瞬间去高考复读，赶快参加高考，是不是还能考个什么成绩。但是就你稍微冷静一下一想，就会觉得就是因为如果当时咱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就是高考怎么样，那高考怎么样之后再说吧。我是觉得就是现实生活可能没有他讲的那么美好，就你真的想要努力的话，然后一努力就成了。我感觉这成了得有点
对，
太美了。可能有些时候您就算努力真的也不一定会有什么样这样好的结果，就是可能因为自己觉得就不是特不感觉现实没有这么美好吧。虽然他确实很有正能量，他想告诉你现实很美好。
对，他感觉这个是按真实世界改编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应该也只是一个个例吧。毕竟如果这样的学生放在中国的话，确实是跟几十万的人在竞争的话，确实是很困难去如此进步的这么快的。
对，尤其是他当时你想他从高三才开高二开始努力，高三开始努力，当时可能也跟考的东西，如果按照中国的教育来说，你如果当时连小学英语水平的话，高考英语我估计拿个三四十分是不是差不多。
是
啊，反正就是就算他那么努力的话，当然中间的努力的桥段其实有一点，你像每天熬夜上课不听讲，其实这是标准的不会学习的方法，就是会降低效率。
感觉他们讲的也老师他们学校老师讲的也不怎么样呀，我觉得听讲你也不能得到很多。
那就是我觉得真的晚上学习效率白天高，当然这个我个人觉得你要是白天干事的话可能比晚上效率好吧。晚上一直熬夜，白天睡觉，生活中比较颠倒。
是啊，你晚上学得很辛苦，你白天要睡一天的，真的效率高吗？
对，还是不如，就是怎么说它有很多看起来很那什么，但是仔细想想可能还没有那么 reasonable。
这期节目就是由三个已经经历过高考的成年人来以理性的眼光来分析一下真的高考是青春是怎样的。
就是
而且感觉可能是因为日本考试制度的问题，可以看他其实只考三门课，一门小论文，在中国可能
就我仔细看他好像不同的学院不同科目考的是不一样的，对吧？
他要去不同的学校考试。
对，你像报文学院的话，可能就只要写，你可能真的就不需要做数学。综合管理你要写那个小论文，文学院是不要写小论文的，就是一个英语。
哦，
他可能如果你真的学什么理学院那数学什么的，你就要写数学啊物理这些。
但是他科目少了，这是真的。
对，他可能就是更在乎你这个专业能力吧。但是这是涉及到另外一回事，真的就是你只学这个就好，然后我也是都学，我觉得真不是不一定是坏事。
而且你学的这么专，而且我并没有觉得它的高度高到什么程度，它里面的英文我感觉也没有跟江苏高考还是很难以相比的。
别说江苏高考，北京高考当场表示不服。
然后还有觉得这个店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点，就是女主还有她妈妈还有她老师，我觉得他们经历都很像，感觉这部片子出现的那些人都经历都很像，觉得太巧合了，就他们都是童年啊什么经历了，就别人瞧不起他呀，或者是
他妈妈也有这个经历，我没注意看。
是他妈妈说他被自己的母亲就是说自己小时候一无是处什么的，然后最后我感觉这么像的经历的人聚到了一块也是很不容易啊。
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教育方式的延续，这里面有两条线，就母亲对女孩的培养和父亲
对
男孩的培养，
对对对对对，
两个人都是因为小时候，妈妈是因为小时候被外婆说了翻，所以自己错过了很多可能性，所以不想让女儿错过那么多可能性，而他的爸爸是因为自己想上庆应大学的棒球，
对对对对，
但是没有去，所以让儿子去，
没错，
所以这两条线的对比，互相对比，对教育方向的，
对，尤其他们之间包括姐姐跟弟弟他们两个之间的交流，也让这个就教育变得更加立体。
对的，这部片子其实我的感觉是，像我看这种片子看之前，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些共鸣，但是实际上，也并没有。而且我以为会比较励志，但实际上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励志。可能真的感觉
现在你已经老了
啊，对，我是
太冷静了，
对，我太冷静了，这也许就适合骗骗小孩了。而且里面唯一让我有共鸣的是他最后给他的老师说一句话，老师你看我现在其实挺好的，其实我已经快崩溃了，你给我想讲一讲怎么释放压力吧。
对对，
这句话其实我深有感触，
没错，
高考时候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回到了我们来讲电影，他心理压力要崩溃我真的没从这里面
看出来。其实他也确实当时你说你的压力大，你身边人能看出来，可能也确实不是很看得出来，
但是
反正没有这么铺垫吧，可是可能说不定反映真实情况，我觉得
他反正没有表现得很
有道理，
对，没有表现得让我感觉到他要崩溃了，
那他不是也让你产生共鸣了吗？
啊，只是崩溃这两个字让我产生共鸣，谁说崩溃我都会产生共鸣，因为我快崩溃了。那段时间想一想，我就压力大到我每天都会边写作业边嚎叫，自己在家里，你们能想象吗？
不能想象，我当时过的，我感觉我的高三过得其实挺滋润的。
然后我让我妈妈帮我抄一些题目，做一些错题本，我让她帮我干这事，然后其实很多的，我把那些题都我的错题拿手机录到手机里，让我妈听音来抄，这样可以省去我写错题本的时间，我只用看错题本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我妈吵着吵着她也开始嚎叫，我以为嚎叫是我的一个个性呢，后来发现压力大的
遗传是吗？
压力大了都会嚎叫，我
压力大了也不嚎叫，
那每个人释放方法不一样，
对对，可能你们家庭就是遗传的方法，
可能互相感染
嚎叫疗法说不定。
真的，我而且里面却有以我成年人的理性眼光看，真的要高考二模都过去了，你还看漫画，你还去 KTV 学习 KTV， 你们咱们三个平心而论 KTV 能学习吗？KTV
厉害呀，
拿着书在里面要我肯定学不进去啊，就这样就学不进去，不是谁定力的问题，也不是谁心理生理的问题，那就是学不进去，没有原因。
不过这个，但是那个东西是不是经过了艺术处理？这个
对，艺术处理只是为了要给他美好的友情做一个铺垫。
对对对，
他朋友看到他这么认真，算了，不要耽误他了，只是做一个铺垫而已。
对，其实这个片子当时看，虽然其实看着就前面到后面确实就没什么太大意思了，我觉得，就我其实看到结局的两大动力，第一个是想看看到底上没上庆应大学，想知道一下到底这是一个纯励志，还是说最后再搞一点什么 带点黑暗的现实啊，这种。就是另外就是想，他不是跟老师打赌吗？其实我还挺想看看最后赌完之后什么样，虽然到最后我并没有，是吧？裸奔操场。
那就虽然他是日本电影，但也不能这样。
我还可以有一些，就是因为我觉得老师真的他可以，比如说这个是吧，剩两件内衣，然后裸奔一圈。
其实这不是日本电影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日本电影就是。种类很多呀，它可以拍成这个样子，就只不过这部电影没拍成这个样子。
那最后反正他最后拍个照片也还行吧。
嗯，然后至于它里面还有很多认为对教育进行反思的地方。
对对对，
教育方式，比如说刚刚讲的两父母双亲的对比，然后这里面有两个老师的对比。
对对对，包括他那个学校好的班、差的班、不同教育方法、学生的对于上课的态度是。
嗯，
其实。我是不知道啊，就是真的会有在班上上课就上成那样的班级吗？我感觉自己不太能想象。
嗯，我初一上过那种学校。
我的天，
有，真有，
还真有，
真有。
行吧，
想起我初一的故事，每个教室有监控器，然后课间的时候，班里老大就带着泼墨就把监控器泼了，就可以这么厉害，天啊！
那上课真的能这样吗？老师在上面，你觉得那肯定？
你见过学生和老师对殴吗？肯定没有吧？
啊，是吗？
是吧？我见过，真的长、
哎、
长见识。现在想想，嗯，而且感觉不一样，因为为什么？这里面为什么那些坏学生看起来没有那么坏呢？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学校的制度不一样，他是直升的、保送的。直升往上走的，所以他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压力。
我们也是，
所以他们的庆应可能比我们更加好上。
但是庆应不是直升，当然这个日本的这个高考我们都不了解，对吧？
对，但是我因为可能是教育制度的。
但毕竟，就像东京大学、早田大学都很难申的，应该是就是去的真的能去还是很厉害的。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嘛，反正、就是如果这么好，反正就让人觉得。毕竟咱们现状跟其实我是有一点怎么讲小有点小嫉妒，我靠，就这么一努力，那我怎么当时是吧没上更好的学校？
这不是所有成功都可以复制，我觉得这是应该极个例的一个。
但是高考之前的同学们，或者比高考还差一两年的，是不是看看这个，我感觉还是有励志作用的。
不，反而是觉得不励志。让高一高二的同学看了之后，我不努力，我只要高三加把劲儿，我就考个清应，我考个清北不松松的吗？都抱着这种想法
看
完这电影。
那看吧，就是至少让你相信了努力有可能吧，总不会想着我再努力也上不了，那不就更不努力了？
我们而且这种、
这也说不好。
我高中有个同学，他曾经用极其科学的手段证明了想法跟时间为什么会有差距呢？从热力学第二角度的来看，我们输入的功一定不能100%的转化的，
是
输出的功一定会有个转化效率比的
啊，对，
所以一定中间会有差距的。
是
这牛顿和凯尔文还是谁，反正科学家很早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真谛了。
那你也了解输入的更多嘛，对吧？
嗯，当然
这个，
而且你考的，你之前学的再好，你也架不住你考场拉一回肚子的。
对，那就是说到这电影最后考场拉肚子那个桥段，我真是有点不知所云。看他拉肚子，我当时我真是有点，书是不是这么写的？
对，这个电影的糟点就是有一些，就是他跟书上有些要过于还原了，以至于没有什么用。
但是。
比如说
真的，哎，我也是。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咱们考场时候拉肚子，这应该这据说是真实的。然后他想其实是想给剧情加一些起伏，但是
强行起伏一波，我也受不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
太低劣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补习机构的那个 boss 老爷爷，谁能告诉我那有什么用？那个老爷爷是来干什么的？
老爷爷是 boss，
是
真是 boss 老爷爷，
是老板啊，那有什么用啊？
我说现实中，
现实中是有，应该是有，
不然
不
这样，
不会这么莫名，对，莫名其妙。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会有一段很传奇的故事，然后当初对很辉煌，结果最后在这干着很 普通的活，但其实内心蕴藏着一个很强大的灵魂，但其实并不是啊，但没什么用啊，什么都不知道，没什么用。
哎，可能是。
而且，这里面讲补课机构，觉得要一个家快倾家荡产了，借钱把父母养老的钱都拿出来让你上补习班，你上清应还有可能上得去，有可能上不去，这更难说，是吧？
哎，不过，对，当然。
对
家长的对于孩子这样的话付出这么多，但其实在国内应该也有吧，我感觉就是
换句话说，我要上一对一的班，上一周上六天我也能。
你真能吗？
我上过，也不是一周上六天的，就是暑假一天，就基本上是每天去了两个星期。关键是语文作文，就一天写一篇800字的作文，当时快崩溃了。
就是其实怎么说呢，我其实一直觉得吧，就人这个很多事儿是已经定的，虽然听着非常的悲观，但是有些事儿就是你努不努力啊，你怎么努力，这都是你努力完的结果，这都是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就是结果就已经是有的。
对，
就是真的你说真让我一周上六天一对一补习班，我能考上清华？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可能是不行。
对，现在想想，如果再让我回去上高一，现在想高一我真的没努力吗？好像也努力了。现在让回去上，我要不知道我现在考试的结果的话，我估计不会比当初努力多少。我觉得当初已经
不
挺尽力了。
就是我，你不是说你当时天天就睡4个小时，你就努力多？但是就这还存在于一个人，他究竟能努力多少？就是你像我，就感觉我是做不到一天就是4个小时一直学习，那样我学不进去的话，其实也没有用，就浪费时间。
而且还存在一个运气的问题。
是啊。到高考，嗨，反正这其实我觉得，
而且这部电影真的是，这主角运气好，他是上的那一个。
对
对，
但他其实也有个保底的嘛，另外一个人也没考过。
嗯，
其实就他的结果对他来说已经是不管怎么样都好，可能这跟现在有关系，就是不管怎么上都能上一个预期好很多的学校，因为预期是根本上不了。
所以这样，我觉得这。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他没考上清应，
上那个学校，
对，
我觉得
更好，
比较有说服力，
而且符合咱们三个现在的状态。
是，但是其实，就虽然你这可以看到日本的教育制度可能比中国的要更，对于每个人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些。你像这种都能上得了这样的大学，在中国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要参加这个正经的高考的话，真的我是觉得你高三补是绝对不行的。
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是说的，而且清北哪个不是从小学就开始就是班里挂
件？没错，是吧？就是他们那些真的，像我身边我们学校，因为在北京，在上清北同学确实比较多。你像当时高三，天天跟我一块吃饭啊，我一块玩，那个一共一共四个人，刚好食堂一桌子四个人，我们四个人天天一块吃饭，一块溜达，一块聊天，剩下三个全在清华。就是搁现在想着，其实。我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当然了，就是确实他们，你跟他们一直就是好，一直好好学习。我不是那种一直特别好好学习的，就是大概就这样。有些东西不是说你到最后真的一有觉悟啊，就乒乓就改变了。
对，有些事情是已经你的基础就那样了，你真的你的那条路。总而言之，这部片子。要总结的话，就是不太狗血，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
也挺狗血的，不太现实。
不太对，真从哪理性来角度来看，尤其是他那个考试，他拿那么细的二 B 铅笔涂，在中国理综是做不完的。
哎妈，我倒不觉得，我都是拿自动铅笔涂卡的。
哇，
我理综提前1小时做完，
高了。
其实我也做的比较快，这有跟涂卡没啥关系。
对吧？数学提前半个多小时，这都就一直是这样。
哇天，厉害！我一般只能压着线。
甭管他们考的比我高不高，我做一定比他们快。
对对对，就是这样。
这肯定是能做到的，真的。理综从来1个半小时能把卷子做完，我也是有点服自己。而且就是做慢了，反而分数变低。
那我们
对吧？
想想，咱们应该推荐大家看这部电影。还是不要呢，
如果喜欢看着玩玩没什么坏处，反正总比你看个，我觉得比你看什么恶棍天使应该好一点吧。
小时代啊，我觉得那种
什么火锅英雄好不好我没看，我也不敢乱喷。
那个跟励志和青春其实
就类似这样的片子，反正其实它作为一个励志青春也就是娱乐片嘛，你看着一笑，
年轻还是要有梦
说的好像自己很老一样。咱们是不是可以对吧趁这个聊一聊自己当时高考的经历？
高考刚提到四小时呢，我就先说一说高三下半学期，每天3月4月的时候，我是1点睡，6点半起，然后中午大概睡半个小时，那会儿睡眠严重不足到每天早上你自己是起不来的，然后我妈妈把我凑起来，然后给我穿上衣服，然后拉我去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有时候吃就愣住了，然后我妈再给我喂啊，会提醒我啊什么的，这种就已经身体可以说醒了，但是脑子还没有醒。
那你之后上课不困吗？
对，上课我因为我就不停课，我就不停在做题。我刚才下半学期3个月，我刷了理综150套，语文、数学、英语各50套。
你可以这么能刷？
所以就一天就很多刷题的时候，你卡着时间2个小时，你就刷一套理综，你怎么能困得着呢？你看着卡着点儿了。
那我英语考试还睡着过呢，考着还能迷糊过去。
总之就
是
这样。
你精神绷比我更紧，我感觉就是。
而且就嚎叫嘛，嚎叫聊。
哎，这确实，你这倒是告诉我高考另外一面。反正感觉，因为我们学校的缘故，就整个
就
氛围校学氛围比较轻松。
就为什么衡水为什么要安栅栏呢？
啊，
对吧？有些人是嚎叫，有些人万一蹦下去
跳楼是要
天。
哎，确实是单。
想起黑撒乐队一句歌词，我操！我如果有他这么潇洒，那最伤心的肯定不是暗恋我的女娃，肯定是我妈。真的，有些不能说跳就跳的。
是啊，但其实我反正高三，我每天听听音乐、看看课外书都是有的。
因为你3年其实都比较平稳，我高一高二可浪了，高一高二每天在宿舍打三国杀能打到晚上4点半，那比高三还拼了，你知道吗？
这么厉害，你妈知道吗？
你们这知道吗？然后第二天一闭眼一睁眼就，第二天一上课早上一闭眼一睁眼就中午该吃饭了，然后下午一闭眼一睁眼都晚饭，就这样。
那你是，那我当时还是正经的学生是吧？当然就是怎么说呢，高三确实看了挺多书的，每天当然也做题，我也做题，就我参考书买的少，但我参考书都做完了，买了就做了。来到时候也不给做完也浪费，接着算了，就这种、
个。我高三最后刷题刷到我到书店已经买不到我没做过的题了。
对，这是能刷，我感觉我要这么能刷，说不定。当然我最后挂在语文上的话，可能能刷，有时候就不一定有用。
有些东西真的，就像文学素养这种东西，真的是小论文，你真的有一句话。
对，你说到这个，我是
老师给你的一句真言，你考试的时候你就有如神助吗？
不，
肯定不是啊！你的积累、你的素养、你的底蕴，那是一天两天可以培养的吗？是你高二开始看漫画，你就可以考上清英的吗？
但其实讲真，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底蕴的，有点就是不。
对，你看这有底蕴的人，他都没考上清英是吧？
什么鬼？不就确实，我其实可能是我就是。就说这个分析起来，高考这个考挂也没法分析，但确实就是我的语文还是在高三最后还是挺多，我到最后考了一个年级前几名，就是按照可能确实是，我觉得就说到这个，我觉得北京的高考卷子语文出的还是可以的，真能看出你以前学没学过语文，就你要以前一直按照语文考试的思路学语文，到最后能考好。我们有好多同学确实语文大牛，各种写诗什么的，到最后语文真有挂的，考得不好。但是有那种上课天天不听课，到最后觉得语文考试随机事件，最后就随机出来了，考得好的也有。
那这样随机好的，然后就可能就成为片中的女主角一样。
但啊，当然他就是觉得能随机好的，自己是心里有数的，知道这考试大概什么意思。可能还是考试跟学习还是两回事儿吧，我觉得要理解考试跟理解学习可能还不太一样。
有道理，
对吧？就是，但是我觉得高三。对我来说，你看我每天看课，我高三看的课外录像，听音乐时间应该还长一些。每天我当时下 下午4:30下课，到5:30之间练自习，5:30吃个饭，5:55大家都回到晚自习教室，然后看听音乐，趴桌上听，6:30开始晚自习，然后晚自习有时候到最后老师不怎么管了，到晚上最后就题也没什么可刷，到最后其实不太想刷，因为没什么好刷，就题都是一个路子，
对，都
一做，
题不上
去，晚自习没事干，听不是没事，不想干，上课能听听音乐。
像我高三上半学期其实也可浪了，我每天我和我同桌还有几个班里打羽毛球，然后每个课间都跑下去打，我们4楼跑下去
10分钟，
对呀、啊，
打几个，
打掐着表7分钟、7分整，然后打的快到点了，然后除非有个别的课，比如说语文课老师松一点，我就晚点上来了，
当时还有人直接翘掉了、
然后我这凳子那会我坐最后一排，我凳子上挂了4-5个羽毛球拍，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语重心长的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下课都在干什么。
所以你高三选择的是这样的学习方式，其实还不太一样，
因为高三下半学期突然一下环境就变了，所以令人你就从一个学渣突然就变成我
必须得学习，
对，我高三下半学期转过去第一次模考，我全是模考，全是第7，就一下子你就害怕了。
第7，
对，
是正数，对。
那不然呢？
那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害怕，我可以更高啊。
那你高三上来就过成这样，你就能摸全是第7？
不是，他换了个城市吗？
对。
哦。
不然我就成大牛了。
啊，是，反正不同的学习方式倒是确实是，但我觉得其实高三。现在回想的话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东西，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高三的经历的话，你可以，你刚才说的亲情其实我是有感受的，
我这段日子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
了，对啊，就肯定是因为你包括家里人对你的支持啊各种各样的、虽然其实实话实说我爸我妈学习上不是很管我，尤其是到最开始我其实高一高二高一学学习很差，考100多名，我考170名，然后140名、110名、70名、40名、30名，当然到最后开始到差不多开始波动，因为水平到这儿不像水平，就难题都还是能做的，就是最后整体一考出来有的科就要挂一挂，然后就在这儿。
那我父母对我帮助还很大，因为他抄题也抄的
是啊，我感觉确实可想想的话，就这段经历它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阶段，你就包括你有很多事情你要认识比较清，就有些事情想想心理素质的锻炼啊，身体怎么样？
对，现在已经对于这种一般的学习强度已经不虚了。
就是没什么感觉，就是，就虽然咱们老说中国的高考制度不是特别好，可能确实你像跟他们比起来的话，确实好像有时候觉得你是不是在那个制度才能发挥得更好？但其实我觉得，就我一直是这么觉得，就是真的有一些很厉害的人，比如他们就上清北，他们确实很厉害，你给他们扔哪儿，他们都能上最好的学校。就来一个再不公平点儿，就是他们也行。
对，一直强调素质教育，其实我本人认为应试就是最基本的素质，
对，这也是素质之一嘛。当然可能有些人就是会有一些人觉得，就中国我觉得高考它可能人们不满的一大原因在于它只能考一次，很多人没发挥好觉得很不公平，我、
就
很
万一像这个电影里面第一次拉肚子，
对，就是考一次拉肚子完了
完了，
对吧，其实就是他不服，那其实有什么好不服的呢，这个不服的就是那样的，他也会有拉肚子，你考3次拉3次肚子，只不过是那也有吧、
啊、那就太废了吧
就是他们也就是这种，其实就是只不过是就是你可能不服的概率小一些吧，但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能选拔出，也是能选拔出人才，而且他可能中国人这么多，他考一次比较合适吧，说不定，
而且只能考一次，考验你的心理素质，
那倒也是，这能锻炼别的东西，他们可能锻炼，当然这种兴趣有没有必要可能还是另外一回事儿。
啊，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萨萨，
我是14，
我是 March，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拜拜
拜拜。